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行禅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放了一个寒假，大请放上。希望大家在寒假这段时间呢，都有一个很充实的的一个假期。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跟大家来讨论人间佛教续集。好，那关于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一个篇章。那我们上次谈到 B 的39， B 39， 那 B 39我们就谈这个解说了啦，这一大段的就是天化、天化这一大段的一个解说。在导师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的第一个篇章，他就说明他所弘扬的佛法是哪一些啊。他就引了这个印度之佛教里面的一段文，大家有印象吗？大家可以翻一下讲义，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啊，这个在第三页啊，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那他说这是我的思想啊，我的思想就是佛法的思想，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内涵啊，有吗 ？D A B C D D Dog D 三有吗？在中间。第二有没有我的思想？大家有看到了哈？好，这虽然是导师的思想，这其实也就是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他所弘扬其实就是人间佛教了。那这些内容就是他所认为的人间佛教的教学。待会我们会看到下面一个篇章《人间佛教要略》哦，导师已经讲，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东西，就是把旧有的东西呢刮垢磨光啊，那，这个就是重新再提炼出来啊，所以人间佛教是什么？以前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楚哦，就是其实人间佛教就是世尊流传在人2000多年这些教法，导师把这些教法做一个重新的检责啊，然后他的检责的这个范围呢，涉及了早期佛教、初期大乘，还有后期大乘，就这一些啊。那在初期大乘这一边呢？有些天化那些东西，他也要把它拿掉，就把它拿掉。那后期大乘是确当者，他都有说确当者是哪一些，所以整个人间佛教的教法修行的这一些内涵内容，就是这一些，这是一个大原则性的一个范畴，可以吗？这就是人间佛教。那他为什么称之为人间佛教？他会讲 为什么 称之为人间，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要给他安立一个名称叫做人间佛教。他在里面他有说了，特别在第四这一边，就是说深信佛法是在人间，以人类为本，很重要，就是这个教法是针对人类的。好，所以人间佛教的人间就是他所这些教法的这个修学者，还有他修学的一个 的一个 时空的一个范畴，可以了、哦、修学的这一种生命的成状态是人，他的一个环境是人间，对不对？但是他要注意，他利益的众生就 不限于人间了，他是十方的众生了、哦、所以在第五这边他又再一次他说他为什么要探究这个印度的佛教、哦、就是探其宗本明其流变觉者而习练，是这在第五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这边使佛法能成为适应时代，什么时代？人类的时代嘛，对吗？哦、有益人类身心，人类为，所以他这个人间佛教，它的这个人间的一个意义就在这几个地方。哦、那佛教 的教学内容在哪里？就是根本佛教的淳朴的部分、哦、然后初期大圣、中期佛教是行解嘛。后期大乘是确当，就是这一些了、哦、那这些为什么称之为人间佛教？因为是有益于人间的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哦、所以 人间佛教我们 以前一直就一直在就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因为到底为什么叫人间佛教，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它到底是哪一些是人间佛教，还有人在探求人间佛教的道次第、哦、导师一生所弘扬的就是人间佛教，他所写的有关道次第的书就是人间佛教的道次第，因为这些道次第就是依着人间佛教这个理念 所编出来的，所以不用再去探寻了、哦、成佛之道就是是依着人间佛教这个信念所编写出来的道次第的书、哦、就不用再去探究，导师已经编完了，他只是没有特别去强调，但是他说他 一辈子所弘扬的佛法就叫做人间佛教、哦、那什么时候他写出来要来弘扬的佛法嘛，所以必然也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哦、这样大家 明白了，就整个东西，那他为什么要去写印度佛教思想史？因为这么多的教法里面你要选取哪一些，你需要看到一个教法的一个演变过程，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些东西是适应时代所产生出来的，你把这些教法按照时序这样排下，你才会看到这一些，你才可以看到那个标准，你标准才能够定出来、哦、所以这个以前我们在读契机契机是人间佛教，就很搞不清楚为什么中间在插了一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派，或再插一个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的教派，是很突兀的，就是说为什么就讲人间佛教就好，还跑出一个历史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在看，特别英文本也有了，英文本这个是被拿到后面当附录的，他觉得是不太，他在整个读下来他不晓得为什么要摆这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慢慢的了解到导师为什么会看出这一些，他为什么要定出这一些范围的内容，就是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演变他看出来的。你不透过这样的一种思想的去探究，你定不出一个标准的，你到底要选哪些？哦，就是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这个演变，他才看出这一些。这个才是佛陀的一个核心教法的核心，有些方便已经过时，有什么是就近的，什么是方便，他从这样的一种时序的一个演变，他才看出这些东西来，要不然大家都说自己了义是经中之王嘛，对不对？好，你看不出哪些是方便的，你必须要透过时序这样的一个脉络，你可以说哎， 这一期跟这一期多了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一期又在跟后面一期又有什么样的差别，你看出那一种变化的时候，而哪一些东西是核心是保持着，对对嘛哈，你就是这个时序让我们看出，让导师看出来他所要的所谓佛陀的一个教法里面最核心最根本的哦，是什么东西，他必须要是透过印度佛教的这一个的变化他才能够看得出来哦。所以其实这一个二三四是根据这样的一个理念去写的哦。那这些东西看出来之后还要定一个标准，对不对？四悉檀里面有是方便有是就近的、哦、那什么是方便什么是就近，那就是把这一些流变的东西再套到这一个标准来、哦、那所谓的人间佛教的一个最核心的哪些可以用是方便，那不要把它当就近、哦、就是说就是有些东西它是可以用的，但是你不要把它当就近就好、哦、在这个标准立出来之后就开始进入人间佛教的一个实际应用了嘛、哦、这第六，所以慢慢才看出哎，导师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前面那几个跟历史有关的以前在读非常突兀，又不晓得这一个跟人间佛教有什么样的一个关联，那后来慢慢体会到导师定出了这一些范围就是根据历史的演变去看出来的，没有透过这一些演变他也看不出这一些东西、哦、所以他说他治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就是要去看到找到这个宗本嘛，对不对、哦、找到这一个所谓 流行里面所演化出来的一个方便，中本跟流变嘛，觉者而喜练之、哦、他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脉络他才可以有办法觉者跟喜练、哦、所以印度佛教这样子很重要，这个导师佛的人间佛教思想的一个根源，他是透过这一个脉络去找到他要的哦、你没有透过印度佛教思想的一个学习，你不晓得导师为什么只挑这些、哦、那这个慢慢就清楚，那在后面再跟大家做比较详尽的一个说明了、哦、好，那所以在这我们再回到这个 B 的部分、哦、B 的部分在第五段讲到天化，天化的一个发展，那天化发展导师这边提了几个祭祀咒术跟苦行，所以我们在讲天化之机阴盛，就是在大乘教法里面这几个部分呢，我们要 有所保留，要有所保留， 那其他就可以依着 去实践的。所以天化之机到底特指了哪一些修行 的这个元素，在从这篇文章所看到就是这三个面向、哦、所谓天化 的一个情况。好，那再来就是关于依声闻行果去住佛果 的大圣法、哦，这一段的内容、哦、这也是在结论之前 的一个说明了、哦、好，那导师这边说呢，大圣发扬时代虽已有声闻出家，但在大圣经中不是教化的主要根基、哦、那大圣经中大体上是谈是出家声闻僧的、哦、比如说维摩诘经是一个明显的、哦、这边导师举的就是维摩诘经了、哦、这天女散花嘛、哦、 为什么结晶真的可以拍成戏剧？那里面很多画面是很带着戏剧的一个画面啊、哦，散花，然后掉到菩萨身上就落到地上了嘛，哈、哦，一掉到声闻圣者身上就黏住了。那根据经文描述，那边跳来跳去要把它剥掉，是吗？就是。嗯，可那个经文是蛮有趣的，就大家一直在，因为不着香花蔓嘛，人这个东西怎么可以粘在身上，就一直要弄掉，弄不掉。哦，那个画面其实很有趣的，有点揶揄了。哦，那有些人看就不欢喜，因为圣者怎么可以把他们丑化？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其实看大圣经要用艺术的角度来看，哦，它就是一场。戏剧，什么样的戏剧呢？就是鼓励大家来修菩萨道的戏。那声闻是就是客串演出了，就是也要凸显菩萨的伟大的嘛。所以他们也有角色的。你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其实是伟大，也牺牲自己的一个形象，要来凸显大圣的一种殊胜嘛。那这个这样。就是他们的这个情操就被凸显出来了嘛，哈，好，那这个维摩诘章的就是说舍利弗的习气没有断尽哈，舍利弗有什么习气大家知道吗？据说是嗔习啊，大家有听过那个故事吗？他过去是一条黑蛇是吗？啊，黑蛇嘛。然后咬了这个国王，人家把他抓到了，就说：“哎，你把毒吸回去，要不然就把你丢到火里面。”他说：“那我自己跳好了，叫我吸回来办不到，他已经吐出去了嘛。哦”那就是主要是舍利弗被佛责备了啦，就说他吃了不干净的信食，因为。那好的都被他们拿了嘛，那个小沙弥都3比8、哦，啊，佛就有一点就是责备啊，都没有照顾到他们，应该告诉居士说你要平等啊，哦，但是他好像也没有留意到这个细节，那世尊就有点评论他了，然后他听了就觉得很惭愧，他就不再应供了。然后居士就去求佛劝他，佛说劝不动的了，哦，过去生就是那一条黑蛇嘛，要我吸回去办不到，啊，就跳火坑，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就是关于这一个大圣经，它会有一些情节是对于声闻是比较负面的，看起表面上看也是比较负面的啦，哦，比如说喝者出家，声闻行者是焦牙败种，哦，吃犬都很难听的啦，哦，声闻行者如大家舍等，也表示自己不应该取证阿罗汉果，哦，然后弄得现在不能修菩萨行，都有这一种比较贬义声闻的这些内容了，或者说是声闻行者也曾发过菩萨心，那我只是忘记了，如《法华经》，即以此而认为声闻的学跟无学人都要回小向大。去向佛道了，哦，好，那这些内容导师说，哎，在大圣佛法的发扬中，声闻不是主要的，哦，反而是依于人菩萨行、天菩萨行而附带的发展起来，哦，就是说它主要的是声闻不是主要，反而是依于人菩萨行，哦，但是天菩萨行在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环境当中，附带的也发达起来了、哦、等到大圣隆盛才发展回小向大，依声闻果而去入佛果、哦、也就是其实这一个大圣佛法主要的一个常道是依人而入佛圣的、哦、不用再先修其他的这些、解脱道啊、哦、或是天圣之类，是依人向佛道的，这是主基啦、哦、那只是说导师这边说在大圣的教学里面有这个依声闻果去入佛果，那是跟当时的环境有一些有关联、哦、才有这样的一个教学出现、哦、那这个就是这一段要说明的了、哦、也就是有声闻，但是不是主要根基，但是后来也发展出依着声闻而去入佛果的、哦、在早期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到了大圣隆盛的时候、哦、导师认为了、哦、那这样的一种教学才流行、哦、那到底能不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哦、就是说早期没有这样的一种教学，就是声闻入佛道的在大圣出兴的时候，法华还是虽然是初期，但是还是比较后面一点的，是已经大圣到了隆盛的时候，那这牵涉到佛教的这个历史的发展了。好，总之导师谈这一段是要说明这个菩萨的这个修学有一种途径是从声闻而入的、哦、从声闻而入，那在本来声闻是受到呵斥的啦、哦、就是比较贬义的等等，但是后来就、发展起来、哦、大圣发达之后，那就有这个回小向大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流行，这样的一个流行、哦、好，那最后一个总结了啦，一个总结。所以人间佛教它的修行的核心就是即人成佛了、哦、你用比较精简就是即人成佛、哦、人间佛教的一个修道论就是什么？即人成佛四个字，对吗？即人成佛的为佛教的真，而且是佛教的一种真正的一个所要传达的一个意义、哦、那从上来的应机施教可以了解人法天法声闻菩萨法的特质、哦，而大圣佛法的发扬是从适应于隐遁的天行的声闻行转向入世的人行的菩萨道、哦、虽然菩萨道的发展由于适应一般的民间的通俗化、哦、摄受一分祭祀咒术苦行的天行，所以天化之机的天化就是祭祀咒术跟苦行嘛、哦、或加上隐遁跟瑜伽、哦、所以天化之机应是也包含隐遁跟瑜伽了，这个都是天行的嘛，对吗？升天修行的方式，那这些内容发展为后期佛教依天圣行果而向佛道，就是密圣的啦，净土也是天圣而入的，就天圣而入在导师成佛之道举的两类，一个是净土的 一个是秘密乘的，哦，在成果师上他有举的这两个例子，哦，好。那但大圣初期的争议的确是为了适应人类着重人行，哦，发展为不爱人间正行的解脱，哦，起初的争议，但后来有一些发展了嘛，但是导师重视起初的争议，要把握这个争议了，哦，那个方便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哦，就是佛法的红船不能没有方便，导师讲的话，哦，但是方便要有节制了，哦，也要有一些恰当的一个发展，哦，不能太过了，哦，要不然会变得面目全非，哦，所以佛法是怎样重在人间，哦，所以人间佛教它的这个人间的这个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它是着重人间的，哦，着重人行的，哦，这个佛法的修行是不爱人间正行的，哦，而且不爱人间正行而能够达到解脱的，哦，所以人间佛教不是不解脱，是要得解脱，但是解脱是成佛的解脱，对不对，哦，依人成佛嘛，即人成佛嘛。好，那对于天法，佛又净化它，哦，佛法的特色的声闻行与菩萨行，虽依摄人行的根基，依摄天行的根基，而佛化了的人行天行都不是一般神教那样，哦，也就是佛法虽有这一个摄受人行跟天行的内涵，哦，那都是经过净化的了，哦，都是经过净化的，所以跟神教不一样，哦，所以纵使要施设这一种天行，也用佛法里面的这一些内容，会比用外道这一些内容还来得好，哦，因为佛教所施设是可以有经过净化的啦，哦，有经过净化的，嗯，或者说我们要用经过净化的这一些，哦，经过净化的这一些，好，哦，那再导致说师戒常会都不离人类的道德，哦，所以我们修行离开人类的道德，这个是一个不正确的轨道，懂意思吗，哦，导师从诸多的教法里面看出来，哦，就是佛法的修行得解脱，不会离开人类的道德的，哦，你这些修行的德目一定都是跟人类道德是结合的，不相妨碍的，然后可以得到解脱的，这是重点，哦，然后不离人类道德净化身心的，而且它是可以体验的，是可以体验的，不只是人类道德，也是可以净化的，那这种体验就是解脱了，可以达到完全解脱烦恼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境地，所以人间佛教它不是一般般的，它其实 是全部佛教里面 被萃取出来的，把那一些过时的啦，哦，或是不适合的方便把它去除之后的这一些、哦，那这一些一种就是按照原来它本身法门怎么修就怎么去修，比如说金刚经二到五菩提，哦，那这样的修法也是符合人间佛教的修法，哦，那当然只是般若经而已，但是你若要把导师所说的早期佛教的内涵，哦，然后大乘佛教的内涵，哦，还有这个人类正行的内涵，都把它整合在一起，那是什么？就成佛之道了啦，哦，真的是这样子，啊，你把所有这一些世尊所流传下来的教法 然后要把它整合出一条修行的道路，就是成佛之道了。那他成佛之道是依着人间佛教这个概念所抉择出来，然后那编出来的，对吗？就是这个根本佛教是淳朴嘛，然后这个什么终极佛教是行解，成佛教里面也没有天化这些东西啊，后期佛教是确当者啊，阿惟识如来藏也含摄进来了啊，在大乘三系那大乘不共法也谈到了啊，所以很早我们就在讲成佛之道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修行的道次第的书啊，但是当时也还不是很确定，但是越来越肯确定这一件事情，因为导师的人间佛教的摄取的范畴就是初期佛教是淳朴嘛，中期佛教是行解，去掉天化，后期佛教是确当者，这就是他所要弘扬的，那所要弘扬的就是人间佛教啊，那不是新的，就是世尊本来就施设，只是他在重新把一些觉得不适合的把它排除，秘密觉得秘密佛教已经被排除的了啊，没有任何的这一部分啊，就光是秘密。但是秘密佛教是跟藏传佛教又不一样，藏传佛教里面它也包含了这个中期佛教的这些教理，比如说中观的啦啊，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西藏佛教是以秘密佛教为主体，但是里面还包含了中期佛教的这些解，行可能没有了，他们不太用中期佛教的行，可能那些书是有的了，行解这些著作在西藏佛教里面是有的，但是导师忘记在哪里有说过。就是说虽然那个中科巴大师编的普利道次第广论，他说这个不是用来修的，是知道而已，真的要修是要修密宗道次第广论。印象中导师忘记是在跟那一种访谈里面，在师长的这一种开示里面有谈到，导师有提到这样的，他有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大师写普利道次第广论不是用来修的，因为他们的修行主轴是那个密行啊，就是那波罗蜜道不是修的，是用来就是知道有这一个，但是这个他说这个修成佛的道路有两种嘛，他说有波罗蜜道还有这个密圣的道，但波罗蜜道太久他们不会去修这一种东西的啦，他们一定是修那种快的，听得懂吗？哦，也就是他只是告诉你说修行有这一些不同的道路，但是真正要快的就是这一种，那你想大家会去修慢的吗？不会的，一定都是去修快，就是密法这一条路，所以都已经讲那么白了，就是这个波罗蜜道虽然可以成佛，但是很久很久，不如修这一种快速的，所以大家一定是去修这个密道的。他已经没有在跟你讲什么根基了，他只是告诉这两种道的性质是什么，他已经没有说谁适合什么，就这两种道已经性质被固定了，一个就是慢的，很慢很慢，一个就是快的，所以大家一定是去修密宗道的这一部分，所以我要再去找一下，不一定是导师书中写的，但是在学院在学习的时候有听过师长提到，导师有提到这一件事情，那不晓得是在什么样的因缘，导师有这样的一个开示了，因为其实有很多话是师长去跟请教导师讲出来之后，但是没有发表的，所以我们都是保留在那个口传的一个形式了。好，因为我也听过我们学院的老师，他也 他也讲过这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他是导师书中看到，还是也是跟我一样是听师长讲的、哦、另外一位法师就是讲，就是第四部分的观照法师，我也听他讲过这样的，导师有提到过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菩提道不是修的，是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的道路而已，但是真正要修的是密宗道，哦，密宗道才是要去修的，哦，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从佛出人间的意境中，一众人间一众佛道，哦，所以人间佛教，这个佛教就是，成佛的这一些教导了。啊，众人间就是，修行者，修行的对象，教化的对象嘛，哦，好，那我们称为人间佛教，哦，不是神教者的人间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圣行，哦，所以记得导师已经否认不是人圣行而已，哦，是什么？以人间正行而直达菩萨道。行菩萨而不爱人间正行的佛教，所以人间佛教用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定义，就在这一句话里面，就是人间正行而行菩萨道。如果用四个字，就是人菩萨行了，人菩萨行，那他的目标是成佛，所以这就是讲那么多，但慢慢的都可以回归到一个核心。人间佛教是什么？你听的法华也算，华严都算。初期佛教是行解嘛，那里面这些行解，天化那个部分要去掉了，那都是。所以人间佛教它是非常宽广的，懂意思了。能不能学阿含？当然要学阿含。初期佛教是行，这个根本佛教是淳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就心量就很开阔了，所有的教法几乎都被 包含在人间佛教里面了，除了密教，这导师就没有包含密教的部分了，那其他如来藏、唯识、中观、般若、阿含、部派，这都是人间佛教的，对吗？哦，导师他一生所弘扬就是人间佛教，他所弘扬的这个的这些教佛法的一个用一个语词来包括就是人间佛教了，哦，那就是他所弘扬的嘛。这在七几七七一开头他就讲，他所要弘扬的就是这一些，所以他一生所写的书大概都是这一些了，就是他所弘扬的嘛。所以部派也是。所以学习人间佛教时，其实就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的了，哦，但是不要天化，这样就好，哦，好，再来，老师说这个从来所说的即世间而出世，哦，出世而不爱世间，今即称为即人成佛。在佛言的三门就是即人成佛，对不对？佛在人间，然后呢真法界，是吗？哦，所以一来这边是要成佛的道场，来这边是要来学习成佛的，哦，来修行成佛的，哦，啊，怎么修？就是悲跟智的一个具足嘛，哦，因自生悲，悲依自导嘛，自悲无碍大菩提。所以要入真法界，要证大菩提。这个三门就已经告诉我们，这里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哦，所以我们一来看到三门，哇，觉得来对地方。好，所以这个即人成佛，哦，成佛而不爱为人。所以要当一个好的人，然后 把人格圆满，就是佛德圆满啊，人成即佛成嘛，啊啊，成佛即人，即是人的人性进化与进展，人格的最高完成。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们学佛应该是跟社会的关系是良好的，跟家人的关系应该也是良好的，因为你有好的人格，应该跟大家会相处的融洽的，好，应该理想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有些人就是处不来，是吗？就是不好相处了，但是不好相处就不要恶化，至少从我们学佛的角度不要恶化。有些东西勉强不来，是不要让它恶化就好，因为有些关系是要长时间去修补的。我们只要有这个理念要改善它，那改善也要环境，要条件，要时界因缘。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不要恶化了，不要恶化，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观念。好，所以就处不来就保持距离，就不会恶化了嘛，还有因缘就慢慢改善。好，导师说必须确定人间佛教绝非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注意哦，绝非同于世间的慈善事业。佛教他做慈善，但是你做慈善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就不是人间佛教，只有人间善法，人天善法而已。好，那这个人间佛教不同于世间慈善，人间佛教是从就近的佛圣中来看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从人而向于佛道，也就是人间佛教就是怎么样从人而修行成佛，那这个修行成佛是从利他中去圆满的，可以吗？所以他是从就近的佛圣中，也就是以这一个理想作为基础前提，然后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可以了，目标已经确定了，那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朝向这个目标的，听得懂了。在佛法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你先确定目标，然后方便可以有不同，但是要确定一点，就是这些所有的修行法要朝向这个目标才可以的，懂意思了。你如果没有目标先确定下来，那你这些方法跟外面的人在用也看起来差不多啊，懂意思了。所以从究竟佛圣中就是要成佛的这样的目标确立下来，然后去施设种种要修行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这一句话导师讲的有一点比较 philosophical， 不是很直白的啦，从究竟佛圣中来看我们人类有没有，这感觉就不是一种很好懂的一句话，应怎么样从人而向于佛。那用一个比较白话，就是说这个人间佛教是确定是要成佛作为目标的，那人在这个那怎么样成佛呢？那就是从我们身为人类应该要怎么做，对不对？应该怎么做要符合人类的德行啊，所以种种这些教法施设，就是从这个角度而衍生出来的。这边是讲一个角度了，这些教法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开展出来的，就人应该要怎么做，那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一 种一个准则吧，啊，一个准则或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理念，啊，好，那这么多东西呢，其实把气理气机放在最后，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安排，啊，因为前面的一个浓缩就是在最后一篇，可以啦，啊，懂意思，就是导师，其实你看导师讲那个印度佛教发展历程在我们这一篇就有了，对不对，哦，讲到三期佛教的发展嘛，对吗，哦，其实这个讲义的编排我觉得是一个善巧的安排，哦，就是气理气支之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就是把导师所说过这所有关于人间佛教这些篇章做一个浓缩，你去看，其实那篇文章都可以对应到不同的前面的这几篇了，哦，都可以把每个部分都可以对应到不同，那但是它整个都被整合到气理气机是人间佛教这个篇章里面来，哦，所以个人觉得当时跟几个老师讨论这一个顺序的时候，觉得把它摆在最后是一个很善巧的，就是它就是所有的浓缩，所有一个浓缩，把导师所有前面，因为他这篇也是最后写的嘛，人间佛教这几篇里面是最后一篇了，对吗，是晚年最后一篇，所以他把前面所写过的东西再做一个统整浓缩，然后再阐发一些他当时没有讲清楚的，哦，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哦，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方针啊，我觉得归纳是一个重要的，这气体其实里面很多是归纳的东西，你可以散出去看到在其他地方都有写过，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从依机设教的这一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一篇，几乎把所有重要的这一个内涵都讲，只是原则性的，只是说没有那个比较细节性的一些，比如说修行的过程，修行过程在后面的篇章会谈，比如说实地呀，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啊，有一些人就曾经听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就觉得导师是比较赞同般若经的实地，哦，就是初地是凡夫嘛，好，慢慢经过实地的修炼到成佛，哦，我们不晓得导师是不是比较相应，因为实地有华严跟般若经的实地，导师有没有比较喜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导师在很早在讲人间佛教的篇章里面就讲到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样的一个进程，哦，就是 这也是成佛之道所用的，哦，成佛之道也是用这一个，还加上实信，哦，实信是从这个大乘起信论等等，还有这一个璎珞经这些佛典里面所出来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在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里面已经把大部分的很重要的纲要的内容都已经提示出来的，哦，什么是天化的，哦，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初期佛教是行解，导师也透过历史嘛，哦，讲了一些，哦，等等，然后早期佛教是淳朴，也点到一些，哦，之类。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第三部分了，哦，好，第三部分的题名是这个人间佛教要略，哦，这里面也有很多重点，哦， 还有论题的核心、理论的原则、时代的倾向、修持的信仰，还有归纳的更有系统，是吗？分四个，这四个大的标题是导师自己立的了，哦，又把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的内涵，哦，分成四个部分来谈，哦，时代的倾向其实在七理七析里面大概是后面的，也是用到，我觉得是用到这一段的内容，我用这一段的内容。好，所以人间佛教要略导师分的四个部分，哦，论题的核心、理论原则、时代倾向、修持心要，哦，所以到底要修什么，怎么修，哦，那这个是心要，其实就是三心嘛，修六度是吗？应该是这样子，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哦，首先他第一个部分叫做论题的核心，啊哦，也就是人间佛教它的核心的一个的意义是什么，哦，那他先谈，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导师，是这个应该都是导师自己安立，就是人、菩萨、佛，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哦，这是契机嘛，哦，而且还是契合于佛法真理的，哦，所以这个契机呢，除了是这一种对象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时代，因为每个时代流行不同的教法嘛，哦，那人间佛教是适合现代的，哦，依人圣正行而向于佛道。这导师也引了太虚大师，太虚大师说现代应该是适合这样的一个修法，哦，导师很赞同现代依人圣行而入佛道，哦，以前有，所以早期是依声闻行，后来依天圣行密教嘛，哦，那现代那个太虚大师说现代是适合依人圣行 而入佛道，导师说对，没错，所以他认为人间佛教是最适合这个时代，这个是契机的部分，哦，所以这个机有这个人还有时间，那理呢就是超越时空的真理了啦，哦，超越时空的真理。好，再来导师说，从人而学习菩萨行，有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所以标题就是人、菩萨、佛，对不对，哦，从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形态学习利他的菩萨行，对吗，哦，那他的目标就是成佛，哦，那导致后面就有一个，哦，这一个破折号，就是人间佛教就是这一个嘛，人学菩萨行，菩萨行修习圆满的成佛，是吗，哦，这就是人间佛教的一个核心的要义嘛，那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教学是古代佛教所本来就有的，哦，现在不过是将它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译出来，哦，所以导师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内容怎么样刮够磨光，是吗，哦，啊，我们有福岩的老师也写一本书叫做刮垢磨光，啊，很多书都是什么任重道远，都是导师里面书里面的名句抽出来当标题，很好，很优秀的一个老师，哦，所以人间佛教不是新的东西，就是世尊留下来这些教法，哦， 导师再重新把它做一个整合，刮够磨光。好，我们第一节课的